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午年到戊戌年共五年。世祖孝武皇帝上，孝建元年甲午年，公元454年春季正月己亥朔日，皇上到南郊祭祀，改年号，大赦天下。甲辰日，任命尚书令何尚之为左光禄大夫、护军将军，任命左卫将军严俊为吏部尚书兼骁骑将军。壬戌日，重新铸造孝建四铢钱。乙丑日，北魏任命侍中伊伯为司空。丙子日，立皇子刘子业为太子。起初，江州刺史臧质自认为才能足以成为一代英雄。太子刘绍作乱时，臧质暗中怀有异心，因为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轩愚昧懦弱，容易控制，想表面上推举他，趁机推翻他。臧质是刘义轩的内兄，到了江陵后就自称名字拜见刘义轩。刘义轩惊讶地问原因，臧质说事情应当如此，当时刘义轩已经奉刘俊为皇帝，所以他的计谋没有成功。到了新亭，臧质又拜见江夏王刘义恭，说天下危急，礼节不同于平日。刘绍被诛杀后，刘义轩和臧质的功劳都居第一，从此骄横放纵，做事多独断专行，凡事有所要求，没有不听从的。刘义轩在荆州十年，财富雄厚，兵力强大，朝廷下达的制度如果与自己的意见不合，一概不遵守。臧质从建康到江州，船只上千艘，队伍前后绵延百余里，皇帝正亲自掌握威权，而臧质却把他当成幼主对待，政务刑罚赏赐一概不禀报请示。他擅自使用盆口勾弃的粮食，朝廷多次下诏检查追问，渐渐产生猜疑恐惧。皇帝与刘义轩的几个女儿淫乱，刘义轩因此怨恨愤怒。臧质于是秘密派人送信劝说刘义轩，认为身负无法赏赐的大功，拥有震慑君主的威势，自古以来能保全的有几个，现在人心都归向您，名声和迹象已经显著，看到时机却不行动，就会被别人抢在前面。如果命令徐一宝、卢爽驱使西北的精兵来驻扎在长江上，我率领九江的楼船作为您的先锋，已经得到天下一半。您以八州的兵力慢慢前进而逼近建康，即使韩信、白起再生，也不能为建康谋划了。况且幼主失德，路上都有传闻，沈庆之、柳元景等将领也是我的旧交，谁肯为幼主尽力？不可留的是年龄，不可失的是时机。我常担心自己像朝露一样突然死去，不能施展我的力量为您扫除障碍，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刘义轩的心腹将领和左官资义参军蔡超、司马竹超明等都希望得到富贵，想依靠臧质的威名成就事业，一起劝刘义轩听从他的计策。臧质的女儿是刘义轩儿子刘采芝的妻子，刘义轩认为臧质不会再有什么不同意见，就答应了。竹超明是竹奎的儿子，臧敦当时任黄门侍郎，皇帝派臧敦到刘义轩那里去，路上经过浔阳，臧质让臧敦再去游说引诱刘义轩，刘义轩的意图于是确定下来。豫州刺史卢爽有勇力，刘义轩和臧质一向与他结交，刘义轩秘密派人报告卢爽和兖州刺史徐一宝，约定于今年秋天共同起兵。使者到达寿阳时，卢爽正喝醉了酒，弄错了刘义轩的意思，当天就起兵。卢爽的弟弟鲁豫在建康听说后逃跑叛变，卢爽让他的部下带上黄色标志，私下制作法服登坛，自称建平元年。他怀疑长史韦楚墓、中兵参军杨元居、至忠与藤枝不与自己同心，全部杀死。徐一宝也率兵向彭城进发。二月，刘义轩听说卢爽已经反叛，仓促起兵。鲁豫的弟弟鲁弘是臧质府中的左官，皇帝下令臧质逮捕他，臧质立即逮捕了朝廷的使者，起兵。刘义轩和臧质都上表，说自己被皇上身边的小人谗言陷害，想要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。刘义轩晋封卢爽为征北将军，卢爽于是把所造的车驾和礼服送到江陵，派征北府户曹正是任命刘义轩等人。文书说丞相刘现在补天子名义轩，车骑将军臧现在补丞相名志，平西将军朱现在补车骑将军名修之。文书到达后遵照执行。刘义轩惊愕， 卢爽送来的法物都留在静陵，不让继续前进。臧质加封鲁红为辅国将军，让他驻守大雷。刘义轩派资义参军刘慎之率领10000人去配合鲁红，召司州刺史鲁秀，想让他作为刘慎之的后继。鲁秀到江陵见到刘义轩，出来后拍着胸口说：我哥哥害了我，竟然和这个糊涂人一起做贼，今年要失败了。刘义轩兼有金江兖豫四州的兵力，威震远近。皇帝想准备皇帝的车驾和法务去迎接他，晋陵王刘旦坚决不同意，说怎么能把皇位让给别人，于是作罢。己卯日，任命领军将军柳元景为辅军将军。辛卯日，任命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，命令柳元景统领王玄谟等将领讨伐刘义轩。癸巳日，晋军占据梁山州，在两岸修筑偃月垒，水陆两路等待敌军。刘义轩自称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命令僚属都自称名字。甲午日，北魏主前往道坛接受屠戮。丙申日，任命安北司马夏侯祖欢为兖州刺史。三月己亥日，内外戒严。辛丑日，任命徐州刺史萧思化为江州刺史，柳元景为雍州刺史。癸卯日，任命太子左卫帅庞秀之为徐州刺史。刘义轩向各州郡发布檄文，加封官爵名号，让他们同时出兵。雍州刺史朱修之假装答应，却派使者向皇帝表达忠诚。益州刺史刘秀之斩杀刘义轩的使者，派中兵参军韦松率领10000人袭击江陵。戊申日，刘义轩率领10万大军从江津出发，战船首尾相连数百里。任命儿子刘涛为辅国将军，与左司马竺超明留守江陵。檄文命令朱修之派10000人随后进发，朱修之不听。刘义轩知道朱修之背叛自己，于是任命鲁秀为雍州刺史，让他率领10000多人攻击朱修之。王玄谟听说鲁秀不来，高兴地说臧质容易对付。冀州刺史袁护之的妻子是徐一宝的姐姐，徐一宝邀请袁护之一同反叛，袁护之不同意，发兵攻击他。徐一宝派兵袭击在彭城的徐州长史明印，没有成功。明印与夏侯祖欢、袁护之在葫芦共同攻击徐一宝，徐一宝丢弃部众，焚烧城池，逃奔卢爽。刘义轩到达浔阳，让臧质担任先锋前进，卢爽也率兵直趋溧阳，与臧质水陆并进。殿中将军沈灵次率领100艘船在南陵击败臧质的前军，擒获君主徐庆安等人。臧质到达梁山，在两岸夹江陈列军队，与官军相持。夏季四月戊辰日，任命后将军刘义奇为襄州刺史。甲申日，任命朱修之为荆州刺史。皇帝派左军将军薛安都、龙骧将军南阳人宗岳等人驻守溧阳，与卢爽的前锋杨湖兴等人交战，斩杀杨湖兴。卢爽不能前进，刘军在大县，让鲁豫驻守小县。皇帝又派镇军将军沈庆之渡江，都率诸将讨伐卢爽。卢爽粮食缺乏，率兵稍稍撤退，自己留下断后。沈庆之派薛安都率领轻骑兵追击，丙戌日在小县追到卢爽。卢爽将要交战，饮酒过量醉倒，薛安都望见卢爽，立即跃马大喊，径直上前刺他。卢爽应手倒下，身边侍从范双砍下他的头。卢爽的部众溃散奔逃，鲁豫也被部下杀死。于是进攻寿阳，攻克。徐一宝逃往东海，东海人杀了他。李延寿评论说，凶恶的人能够保全自身，没有乱世是不可能的。卢爽凭着乱世的情势，却在太平时期行事，他自取失败是应该的。南郡王刘义轩到达雀头，沈庆之把卢爽的头颅送给他看，并且写信说，我担负一方重任，而冲突发生在我所统辖的地区，近来率轻装部队前往扑灭军队，前锋刚到，贼人卢爽就被斩首。您情意非同一般，或许想见他，趁还能辨认，特此送上。卢爽世代为将，骁勇善战，号称万人敌。刘义轩和臧质听到他的死讯，都惊恐惧怕。柳元景驻扎在采石。王玄谟因为臧质兵力众多，派使者来请求增兵，皇帝让柳元景进驻姑熟。太傅刘义恭写信给刘义轩说，过去殷仲堪借兵给桓玄，桓玄不久就杀害了他的家族。 王公推心置腹待刘牢之，刘牢之随即就败亡。臧质从小没有好品行，您很清楚。现在他凭借西楚的强大兵力图谋实现私利，如果他的凶恶阴谋得逞，恐怕不会是池中之物。刘义轩从此对臧质产生怀疑。五月甲辰日，刘义轩到达芜湖，臧质进献计策说，现在用10000人攻取南州，那么梁山就被隔绝，用10000人牵制梁山，那么王玄谟一定不敢行动。我率水军在中流击谷，直趋石头城，这是上策。刘义轩准备听从。刘慎之秘密对刘义轩说，臧质要求担任前锋，他的意图难以预测，不如用全部精锐进攻梁山，攻克后再长驱直入，这是万全之计。刘义轩于是停止。冗从、蒲叶、胡子凡等人守卫梁山的西垒，恰逢西南风急，臧质派他的将领尹周之进攻西垒。胡子反正渡到东岸与王玄谟商议事情，听到消息驰马赶回。尹周之进攻西垒非常猛烈，偏将刘季之率水军拼死战斗，向王玄谟求救，王玄谟不派兵。大司马参军崔勋之坚决请求，才派崔勋之和激怒将军袁寻之前去救援。等他们到达时，城池已经陷落，崔勋之、袁寻之都战死。袁寻之是袁护之的弟弟。胡子凡等人逃回东岸。臧质又派他的将领庞法起率领数千人赶往南浦，想从背后袭击王玄谟。游击将军袁护之率水军与之交战，击败了庞法起。朱修之切断马鞍山的道路，占据险要自首。鲁秀进攻不能取胜，多次被朱修之击败，于是返回江陵，朱修之率兵追击。有人劝朱修之急忙追击，朱修之说，鲁秀是骁将，困兽犹斗，不可逼迫。王玄谟派袁护之向柳元景告急说，西城失守，只剩东城的10000人，贼军数量多出数倍，强弱悬殊，想退回姑熟，到您那里合力抵抗，再商议进攻。柳元景不同意，说贼军气势正盛，不能先退，我应当卷甲急行赶去。袁护之说，贼军认为南州有30000人，而您部下只有1/10，如果前往贼军营垒，虚实就暴露了，王玉州一定不能来，不如分兵救援他。柳元景说好，于是留下老弱士兵自守，全部遣派精兵援助王玄谟，并多数旗帜。梁山上望见好像有数万人，都以为健康的救兵全部到了，军心才安定下来。臧质请求亲自进攻东城。资义参军严乐之劝刘义轩说，臧质如果又攻克东城，那么大功就全归他了，应当派您自己的部下前往。刘义轩于是派刘慎之与臧质一同前进。甲寅日，刘义轩到达梁山，在西岸驻军，臧质与刘慎之进攻东城。王玄谟都率诸军大战，薛安都率领突击骑兵先冲击敌阵的东南方，攻陷敌阵，斩杀刘慎之的道路。刘季之、宗岳又攻陷敌阵的西北方，臧质等军大败。袁护之焚烧长江中的船舰，烟雾火焰覆盖水面，蔓延到西岸，营垒几乎烧尽。诸军乘势进攻，刘义轩的军队也崩溃。刘义轩乘单船逃跑，关着门哭泣。荆州跟随他的人还有100多艘船。臧质想见刘义轩商议事情，但刘义轩已经离开。臧质不知怎么办，也逃跑，他的部众都投降或逃散。即位日，解除戒严。癸亥日，任命吴兴太守刘延孙为尚书右仆射。六月，丙寅日，北魏主前往阴山。臧质到达浔阳，焚烧府舍，带着歌妓侍妾向西逃跑。派宠臣何文静率领剩余士兵走在前面，到达西阳。西阳太守鲁方平欺骗何文静说，诏书只追捕首恶，其余一概不问，不如逃走。何文静抛弃部众逃走。臧质原先让妹夫杨冲担任武昌郡守，臧质前往投靠他。杨冲已经被郡丞胡弼之杀死，臧质无处可归，于是逃到南湖。他采摘莲子吃，追兵赶到，用荷叶盖住头，沉入水中，只露出鼻子。戊辰日，君主正觉而望见，射箭射中他的心脏，兵刃乱下，肠胃缠绕水草，斩下首级送往健康。他的子孙都被处死，并诛杀他的党羽豫章太守乐安人任惠之， 临川内史刘怀之，鄱阳太守杜仲儒。杜仲儒是杜季哥哥的儿子。功臣柳元景等人各有不同的封赏。丞相刘义轩逃到江夏，听说巴陵有军队，就转向江陵，部众几乎散尽，只和身边十几个人步行，脚痛不能前进，雇了百姓的路车自己乘坐，沿路讨饭。到江陵城外，派人报告竺超明，竺超明备好一仗兵众迎接他。当时荆州还有全副武装的士兵一万多人，身边人翟灵宝劝诫刘义轩安抚将佐，说臧质违背指挥得当的原则，导致失利。现在整顿军队，修缮铠甲，再做以后的打算。过去汉高祖百战百败，最终成就大业。但刘义轩忘了翟灵宝的话，错误地说项羽千败，众人都掩口偷笑。鲁秀、竺超明等人还想收集残兵再做一搏。但刘义轩昏乱沮丧，不再有精神，进入内室不再出来，身边心腹逐渐叛离。鲁秀向北逃走，刘义轩不能自立，想跟随鲁秀离去，于是带着儿子刘涛和五个爱妾穿上男子服装跟随。城内混乱，刀剑交错，刘义轩害怕掉下马，于是步行前进。竺超明送他到城外，又把马给他，然后回去守城。刘义轩找不到鲁秀，身边人都抛弃了他，夜里又回到南郡的空关署。第二天早晨，竺超明将他逮捕送到刺监处。刘义轩在狱中坐在地上叹息说，臧质老奴害了我。五个妾不久被遣出，刘义轩嚎哭，对玉立说，平时不苦，今天分别才是苦。鲁秀部众溃散，不能离开，返回江陵，城上的人射他，鲁秀投水而死，被割下首级。下诏命令右仆射刘延孙出使京，将二州辨别是非，就地施行赏罚，并且分割二州的土地，商议重新设置新州。当初晋朝南迁，以扬州为京畿，粮食布帛等物资都出自那里。已经将二州为重镇，武器装备都聚集在那里，常派大将镇守。三州的户口占江南的一半，皇上厌恶他们势力强大，所以想分割他们。癸未，分割扬州浙东五郡，设置东扬州，治所在会稽；分割荆、湘、江、豫州的八个郡，设置颍州，治所在江夏；撤销南蛮校尉，将其营部迁到建康。太傅刘义恭建议让颍州治所在巴陵，尚书令何尚之说，夏口在荆、江的中间，正对绵口，连接雍、梁，实在是交通要道。历来是旧镇，根基不易改变，既有现成的城池，港湾大能容船只，在这里设置所很方便。皇上听从了。不久，荆州、扬州因此空虚浩劫，何尚之请求合并二州，皇上不同意。戊子，撤销陆尚书是一职。皇上厌恶宗室强盛，不想权力在臣下手中。太傅刘义恭明白他的心意，所以请求撤销。皇上让王公、八座给荆州刺史朱修之写信，命令丞相刘义轩自己考虑。信还没送到，庚寅，朱修之进入江陵，杀了刘义轩，并杀了他的16个儿子，以及同党竺超明、从事中郎蔡超、资义参军严乐之等人。竺超明的兄弟应当连坐诛杀，和尚之上言，贼人已经逃走，一个人就可以擒获。如果竺超明反复无常贪图利益，就应当抓他，不仅免罪，还可以求得不义的赏赐。但竺超明完全没有这个意思，足以从过错中看出仁德。而且他为官府保全城府，谨慎守护库藏，端坐等待被绑。现在诛戮到兄弟，就和其他逆党没有区别，对事情来说太重了。皇上于是赦免了他们。秋季七月丙申朔初一发生日时。庚子，北魏皇子拓跋宏出生。辛丑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辛光。丙辰，大赦天下。八月甲戌，北魏赵王拓跋申去世。乙亥，北魏国主返回平城。冬季十一月戊戌，北魏国主前往中山，然后前往信都。十二月丙子，返回巡幸灵丘，到达温泉宫。庚辰，返回平城。世祖孝武皇帝上孝建二年，乙未，公元455年春季正月，北魏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跋有罪，被赐死。镇北大将军、 南兖州刺史沈庆之请求退休。二月，丙寅，任命他为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沈庆之坚决推让，上表数十次，又当面陈述，甚至叩头流泪。皇上不能改变他的主意，让他以史兴公的身份回府地，优厚的供给俸禄。不久，皇上又想用沈庆之，派何尚之前往敦促他复出。何尚之多次传达皇上心意，沈庆之笑着说：“沈公不学何公，去了又回来。”何尚之惭愧而停止。辛巳，任命尚书右仆射刘延孙为南兖州刺史。夏季五月戊戌，任命襄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六月壬戌，北魏改年号为泰安。甲子，大赦天下。甲申，北魏国主返回平城。秋季七月癸巳，立皇帝刘休佑为山阳王，刘休茂为海陵王，刘休业为鄱阳王。丙辰，北魏国主前往河西。雍州刺史武昌王刘浑和身边侍从写檄文，自称楚王，改年号为永光，设置百官，以此作为游戏取乐。长史王一之把他的首级封号呈上。八月庚申，废黜刘浑为庶人，流放始安郡。皇上派员外散骑侍郎东海人戴明宝责问刘浑，并逼令他自杀，时年17岁。丁亥，北魏国主返回平城。下诏祭祀郊庙，开始设置完备的音乐，这是采纳前殿中曹郎荀万秋的建议。皇上想削弱王侯的势力。冬季十月，即位，江夏王刘义恭、晋陵王刘旦上奏请求裁减王侯的车马服饰，弃用乐舞制度共九条。皇上于是暗示有关部门上奏增广为24条，诸如处理政务时不能坐北朝南，不能设帐，剑不能做成路如行。那时相以及封地内的官员只称下官，不能称臣，罢官后就不再追进。下诏同意。庚午，北魏任命辽西王常英为太宰。壬午，任命太傅刘义恭兼扬州刺史，晋陵王刘旦为司空，兼南徐州刺史，建平王刘宠为尚书令。这一年，任命已故帝王杨宝宗之子杨元和为征虏将军，杨头为辅国将军。杨头是杨文德的堂兄。杨元和虽然是杨氏正统，但朝廷认为他年幼才弱，没有正式确定位号，部落没有固定的首领。杨头此前戍守家庐，母亲、妻子、弟弟都被北魏俘虏，但杨头为刘宋坚守，没有二心。雍州刺史王玄谟上言，请求任命杨头为假节西秦州刺史，用来安抚他的部众。等几年后，杨元和稍长大，让他继承旧业。如果杨元和的才能不称职，就应归杨头统领。杨头能保卫汉川，使没有胡虏的祸患，那4000户的荒州大概不值得可惜。如果家庐不能守住，汉川也没有能保住的道理。皇上不听从。世祖孝武皇帝上孝建三年，丙申，公元456年。春季正月庚寅，立皇帝刘休范为顺阳王，刘休若为巴陵王。戊戌，立皇子刘子尚为西阳王。仁子，那右卫将军何宇之女为太子妃。何宇是何成的曾孙。甲寅，大赦天下。乙卯，北魏立贵人冯氏为皇后。皇后是辽西郡公冯朗之女。冯朗任秦雍二州刺史，因事被诛，皇后因此被没入宫中。二月丁巳，北魏国主立儿子拓跋宏为皇太子，先让他母亲李贵人记下托付的兄弟，然后依照旧例赐死。甲子，任命广州刺史宗悫为豫州刺史。按照旧例，府州内部议论政事都在签署前直接叙述所议论的事情，设置点签来主管。刘宋时期，各皇子担任地方长官的多数年幼，当时君主都派亲近左右担任点签，点签的权力逐渐加重。到这时，即使是年长的王侯到藩镇，或者平民出身的人出镇，点签都负责传达教令，掌握关键，刺史不能行使自己的职权。等到宗悫任豫州，临安人吴喜任点签。宗悫施行刑罚和政令，吴喜常常违逆不执行，宗悫大怒，说宗悫年近60，为国家竭尽性命才得到一个斗大的州，不能再与点签共同治理。吴喜磕头流血才停止。 丁灵族数千家隐藏在景行山中做强盗，北魏选部尚书陆贞与周俊合兵讨伐，消灭了他们。闰月戊午，任命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丹阳尹。癸酉，鄱阳哀王刘休业去世，太傅刘义恭因为南兖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得宠，将避让他，于是辞去扬州刺史的职务。秋季七月，解除刘义恭的扬州刺史。丙子，任命刘子尚为扬州刺史。当时火星停留在南斗星宿，皇上废弃西周的旧官署，让刘子尚移至东城来验圣。扬州别驾从事沈怀文说，天道显示变异，应该用德性来应对。现在虽然空着西周，恐怕没有益处。皇上不听从。沈怀文是沈怀远的哥哥。八月，北魏平西将军于阳公御卷攻打伊吾，攻克其城，大获战利品而还。九月，壬戌，任命丹阳尹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冬季十月，甲申，北魏国主返回平城。丙午，太傅刘义恭晋位为太宰兼司徒。十一月，北魏任命尚书西平王元贺为冀州刺史，改赐爵位为陇西王。元贺上言，现在北边的胡虏像游魂一样，南边的敌人依仗险要，边境之间还需要防守。我愚昧地认为，除非是大逆不道，赤手杀人，那些犯贪污盗窃罪及过失犯罪应判死罪的都可以宽恕，贬谪让他们去守边，这样已是死罪的人蒙受再生之恩，扶摇役的人家得到休息的好处。北魏高宗听从了。过了很久，对群臣说，我采用元贺的建议，一年所救活的人不少，增加的戍边士兵也很多，你们如果人人都像元贺，朕还有什么忧虑呢？恰逢武义人石华告元贺谋反，有关部门奏报皇帝说，元贺结成魏国，朕为你们担保他没有此事是明摆着的，命令金家审讯查验。石华果然招认是诬告，皇帝杀了他，于是对左右说，以元贺的忠诚尚且不免被诬陷诽谤，不如元贺的人能不谨慎吗？十二月，濮阳太守江龙驹、新平太守杨自伦率领官吏百姓抛弃郡城投奔北魏。皇上想迁宜清、冀二州合并镇守历城，议论的人大多不同意。清、冀二州刺史袁护之说，青州北面有黄河、汲水，又有很多湖泽，不是胡虏进攻的方向。他们每次来侵扰劫掠，必定经由历城。二州合并镇守，这是长远的策略。北面又靠近黄河，归顺的人容易前来，尽可解除百姓的祸患，远可伸张朝廷的声威，是安定边境的上策。于是决定这样办。元嘉年间，官方铸造四铢钱，轮廓形制与五铢钱相同，制造费用没有利润，所以百姓不私自铸造。等到皇上即位，又铸造孝剑四铢，形式薄小，轮廓不成形，于是盗铸的人很多，掺杂铅锡，捡凿古钱，钱变得更加薄小，地方官不能禁止，因此被处死，免职的人接连不断，盗铸更加厉害，物价飞涨，朝廷以此为患。去年春天下诏规定，钱薄小无轮廓的都不得流通，民间喧扰。这一年始兴郡公沈庆之建议，认为应该听任百姓铸钱，郡县设置钱署，愿意铸钱的人家都在署内，统一标准，去除掺杂作为。去年春天禁止的新品暂时一起使用，现在铸造全部按照这个规格。万钱征税三千，严格检查盗铸。丹阳尹严峻反驳，认为五铢钱的轻重定于汉朝魏晋以来，没有能改变的，确实因为货物已经均衡，改变会生出伪诈。现在说去年春天禁止的暂时一起使用，如果大小都通行而不经过官方铸造，利润既已丰厚，奸伪无穷，私铸捡凿都无法禁止，财物还没丰足，大钱已经枯竭，几年之间全都化为尘土了。现在新的禁令刚刚实行，规格样式不统一，不久就会自行停止，不足以让圣上忧虑，只有府库空虚才是真正的忧患。现在即使通行小钱，官府没有增加赋税的道理，百姓虽然富足，不能解决官府的匮乏，只有节省费用，去除奢侈，专在节俭，求富之道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。议论的人又认为同竹简难得， 想铸造二铢钱。严峻说，议论的人认为官府库存空虚，应该改铸。天下同少，应该减轻钱市来救济，赈济国家，舒缓百姓。我认为不对。现在铸造二铢钱，放任新小钱流通，对官府不能解决匮乏，而民间奸巧大量兴起，天下的货币将迷碎殆尽。空自严厉禁止，但利润深厚难以断绝，不出一二年，其弊病不可挽救。百姓鉴于大钱的改变，又畏惧近日的新禁令，市井之间必定发生纷扰。远利未闻，近患却多，富商得志，平民困窘，这些都是不可行的。于是停止。北魏定州刺史高阳人许宗之贪求索取没有节制，深责百姓马超诽谤许宗之，许宗之殴打杀死马超，恐怕其家人告状，就上告马超诋毁讥讽朝政。北魏高宗说，这必定是假的，朕为天下之主，马超有什么可恨而说这样的话，必定是许宗之害怕罪责而诬告马超。查验果然如此，在都城之南斩了许宗之。金子光禄大夫严延之去世，严延之的儿子严俊地位显贵，凡是严俊所供养的东西，严延之一概不接受，仍然穿着布衣，住着茅屋，清贫简朴如故。他经常乘坐瘦牛拉着的笨重车子，遇到严俊的仪仗队就隐蔽在道路旁边。他常对严俊说，我平生不喜欢见到显要人物，如今不幸见到了你。严俊建造宅地，严延之对他说，好好建造，不要被后人笑话你愚蠢。严延之曾经早上去见严俊，看到宾客满门，严俊还没有起床，严延之愤怒地说，你从粪土中出身，升到云霞之上，却立刻如此骄傲，这能长久吗？严俊为父亲扶丧，才过了一个月，就被启用为右将军，丹阳尹的职务不变。严俊坚决推辞，上了十次奏表。皇帝不答应，派中书舍人戴明宝抱着严俊上车，把他载到郡府官舍，赐给他一套布衣，用彩色丝线作序，派主衣官到他身上量体裁衣。世祖孝武皇帝大明元年丁酉，公元457年春季正月辛亥日初一，改年号，大赦天下。壬戌日12日，北魏主在郭山打猎。戊辰日18日，返回平城。北魏任命渔阳王玉卷为太尉、录尚书事。二月，北魏人侵犯兖州，进军无言，击败了东平太守南阳人刘胡。皇帝下诏派遣太子左卫帅薛安都率领骑兵，东阳太守沈法系率领水军前往彭城抵御，并接受徐州刺史申坦的节制调度。等他们到达时，北魏军队已经撤离。在此之前，一群盗贼聚集在任城的荆棘丛中，世代为患，被称为人真。申坦请求回军讨伐他们，皇帝同意了。人真的人听说后都逃散了。当时天旱，人马又渴又乏，没有战果就返回了。薛安都、沈法系因此被处罚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。申坦应当被处死，群臣为他请求宽恕，没有结果。沈庆之抱着申坦在街市上哭泣说，你没有罪却被处死，我在街市上为你哭丧，不久也会随你而去了。有关官员把这事报告给皇帝，皇帝才赦免了申坦。三月庚申日11日，北魏主在嵩山打猎。己巳日20日，返回平城。北魏主立他的弟弟拓跋新成为阳平王。皇帝自从丧期结束后，奢侈荒淫，放纵自己，大兴土木。丹阳尹严俊因为是藩邸旧臣，多次恳切的直言进谏，无所回避，皇帝渐渐不高兴。严俊自认为才能足以治理时事，救恩无人能比，应当留在朝廷长期执掌朝政。但他所陈述的意见多不被采纳，怀疑皇帝想要疏远自己，于是请求到地方任职来试探皇帝的心意。夏季六月丁亥日初九，下诏任命严俊为东阳州刺史，严俊这才非常恐惧。癸卯日25日，北魏主前往阴山。雍州所管辖的多是乔治的郡县，刺史王玄谟上奏说，乔治的郡县没有实际疆土，新旧交错混乱，赋税征收不及时，请求全部实行土断。秋季七月辛未日24日，下诏合并雍州的三郡16县为一个郡。郡县中的流民不愿意归属当地户籍， 传出谣言说王玄谟想要造反。当时柳元景家族势力强大，他的族人多担任雍州2000石官员，成绩扬言都要讨伐王玄谟。王玄谟命令内外安定来消除众人的疑惑，并迅速派使者报告皇帝，详细陈述事情始末。皇帝知道这是虚惊，派主书吴喜前去安抚慰问，并且回复说70岁的老翁造反还想求什么，君臣之间足以相互信任，姑且说笑一下，舒展一下你的眉头罢了。王玄谟性格严厉，从未随便笑过，所以皇帝用这话来戏弄他。八月己亥日22日，北魏主返回平城。甲辰日27日，调任司空、南徐州刺史晋陵王刘旦为南兖州刺史，任命太子詹氏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。当初高祖依照认为京口是重要之地，距离建康很近，如果不是宗室近亲，不得镇守此地。刘延孙的先祖虽然与高祖同源，但高祖属于彭城一支，刘延孙属于莒县一支，向来不排辈分。皇帝既然任命刘延孙镇守京口，于是下诏与刘延孙合为一族，让诸王都按长幼次序排列。皇帝在家庭内部不讲礼法，不区分亲疏尊卑，这些事流传到民间，无所不至。刘旦宽厚而有礼，又在诛杀太子刘绍、丞相刘义宣时立有大功，人心暗中归向他。刘旦聚集了许多有才能和勇力的人，积蓄精良的铠甲和兵器，皇帝因此畏惧并猜忌他，不想让刘旦留在朝廷，便让他出镇京口，还嫌他离京城太近，又调他去广陵。因为刘延孙是心腹之臣，所以让他镇守京口来防备刘旦。北魏主将要东巡，冬季十月下诏命太宰长英在辽西黄山建造行宫。12月丁亥日12日，改封顺阳王刘修范为贵阳王。世祖孝武皇帝大明二年戊戌，公元458年春季正月丙午朔日初一，北魏设立酒禁，酿造买卖饮酒的人都处斩，遇到吉凶之事允许开禁，但有时间限制。北魏主因为市民大多因酒引起争斗或议论国政，所以禁止。增设内外后官，监视各部曹吉州镇，有时穿着便服混杂在官府之间，以求取百官的过失，有关官员彻底追究，严刑拷打，取得口供。百官贪污满200的都处斩。又增加律令79章。乙卯日初十，北魏主前往广宁温泉宫，随后巡视平州。庚午日25日到达黄山宫。二月丙子日初二，登碣石山观看沧海。戊寅日初四，南下到信都，在广川打猎。乙酉日11日，任命金子光禄大夫楚战之为尚书左仆射。丙戌日12日，建平宣检王刘弘因病辞去尚书令。三月丁未日初三，去世。丙辰日12日，北魏高宗返回平城建造太华殿。当时给侍中郭善明生性机巧谄媚，劝说皇帝大建宫殿。中书侍郎高允进谏说，太祖开始修建都城时，所有营建都趁着农闲，何况建国已久，永安前殿足以举行朝会，西堂温室足以宴饮休息，紫楼足以登高眺望，即使要增修扩建也应慢慢进行，不可仓促。现在计算需要服役的共20000人，老弱供应2饷，又需加倍，预计半年可以完工。一个农夫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，何况40000人的劳费，可说得尽吗？这是陛下应当留心的。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高允喜欢直言进谏，朝廷事务有不当之处，高允就请求进谏，皇帝常常平退左右等待他，有时从早到晚，有时连日不出，群臣不知道他说了什么。有时言辞痛切，皇帝不忍听下去，命左右把他扶出去，但始终善待他。当时有人上奏陈氏言辞激烈直率，皇帝看了对群臣说，国君父亲是一样的，父亲有过错，儿子怎么不在众人中写书信劝谏，而在私事隐秘处劝谏，难道不是不想让父亲的恶行暴露于外吗？至于侍奉君主，何尝不是这样，君主有得失不能当面陈述，却上表公开劝谏，想要显扬君主的短处，表明自己的正直，这难道是忠臣所做的事吗？ 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。我有过错，他未尝不当面直言，甚至有些我难以忍受的话，高允都无所回避。我听说自己的过错，而天下人不知道，能不说他是忠臣吗？与高允同时被征召的尤雅等人都官至大官、封侯，部下属吏官至刺史，二千担的也有数十上百人，而高允担任郎官27年没有升迁。皇帝对群臣说，你们虽然拿着弓刀站在我身边，只是白白站着罢了，不曾有一句话规谏，只在我高兴的时候祈求官爵，如今都无功而封王公。高允只比辅佐我国家几十年，功劳不小，不过是个郎官，你们不感到惭愧吗？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。当时北魏百官没有俸禄，高允常常让儿子们砍柴来维持生计。司徒陆立对皇帝说，高允虽然蒙受宠待，但家中贫困，妻子儿女生活无着。皇帝说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现在见我重用他，才说他贫穷吗？当天皇帝来到高允家中，只有草屋几间，布被旧棉袍，厨房中只有盐和菜而已。皇帝叹息，赐给帛500匹，粟1000斛，任命高允的长子高越为长乐太守。高允坚决推辞，皇帝不许。皇帝器重高允，常称他为令公而不叫名字。尤雅常说，遣使称卓子康、刘温饶的为人，心胸狭窄的人或许不相信。我与高子交往40年，从未见过他喜怒之色，才知道古人没有说假话。高子内心文明而外表柔顺，说话时结结巴巴，好像说不出口。从前崔司徒曾对我说，高升才华丰富，博学多识，是一代家士，所缺乏的是突出的风骨气节罢了。我也认为确实如此。等到司徒获罪，起因于细微小事，诏旨当面责问，司徒声音嘶哑，两腿颤抖，几乎说不出话。宗亲以下，伏地流汗，都面无人色。只有高子详细陈述事理，申明是非，言辞清晰明辨，音韵洪亮。君主为他动容，听者无不精神振作，这难道不是所说的皎皎吗？宗爱政当权时，威震四海，曾在都座召集百官，王公以下都去副庭中望着行礼，只有高子升阶长衣。由此看来，吉常如可以躺着见卫青，哪里还有什么抗礼？这难道不是所说的风节吗？人本来不容易了解。我既内心误解，崔司徒又在外表露，这正是管仲为鲍叔牙痛心之处。乙丑日21日，北魏东平城王陆嗣去世。夏季4月甲申日11日，立皇子刘子随为安陆王。皇帝不想让权力掌握在臣下手中，6月戊寅日初6，分吏部尚书为2人，任命都官尚书谢庄、度支尚书吴俊顾忌之担任，又撤销武兵尚书。当初晋朝时，散骑常侍的选拔声望很重，与侍中无异，后来职位闲散，用人渐渐轻率。皇帝想要提高这个职位的人选，于是任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济、司徒长史王玉担任。侍中蔡兴宗对人说，选部职位重要，常侍职位闲散，只改名称而不改实质，虽然皇帝想要分出轻重，人心岂能改变呢？不久常侍的选拔又降低，选部的尊贵却无变化。孔济是孔灵芝的孙子，王玉是王密的哥哥的孙子，蔡兴宗是蔡括的儿子。裴子也论曰，任用官吏的困难，先王已经说过，由来已久了。周礼始于学校，在周礼评议，告知6官，然后进贡给王庭。在汉代，周郡积累他们的功劳才能，五府推荐为属官，3公考核其得失，尚书上奏给天子。一个人经手考察的人很多，所以能够官职得到合适的人才，很少败事。魏晋改变了这种做法，失误很多。外表忠厚而内心深邃，阴险如沟壑，选择言语观察行为还怕不周全，何况现在万品千群，一下子取决于一面之词，百官众位专断于一个部门，于是浮躁之风盛行，不可抑制。追求上进，务求得道，加上谄媚亵渎，不再有廉耻之风，谨慎厚道的操守。官员邪僻，国家败坏，不可收拾，即使让龙座纳言顺居地位，而治理达到太平， 也不一定可行，何况后代掌管选官的人呢？孝武帝虽然分曹为两，不能恢复到周汉的制度，朝三暮四，难道就更好吗？丙申日，24日，北魏主在嵩山打猎。秋季7月庚午日，29日，前往河西。南彭城百姓高都僧人谭彪用妖言惑众，相互煽动，与殿中将军苗云等人谋划作乱，立高都为皇帝。事情败露，甲辰日一物都被处死，死者数十人。于是下诏淘汰僧尼，设立各种禁令，严厉惩处连坐，除非戒行精进刻苦，一律还俗。但许多尼姑出入宫廷，这项制度最终未能实行。中书令王僧达幼年聪慧机警，能写文章，但放荡不羁。皇帝刚即位时提拔他为仆射，地位在严峻刘延孙之上。他自恃才能门第，认为当时无人能及，一二年内就指望当宰相。不久调任护军，样样不乐，多次上奏请求外放。皇帝不高兴，由此逐渐贬官，五年内调动7次，2次被弹劾削职。王僧达既羞耻又怨恨，所上奏表言辞抑扬，又喜欢非议时政，皇帝已经积了愤怒。陆太后的哥哥的儿子曾经拜访王僧达，径直坐上他的床榻，王僧达命人把他抬走扔掉。太后大怒，坚持请求皇帝一定要杀掉王僧达。正好高都谋反，皇帝趁机诬陷王僧达与高都勾结图谋，8月丙戌日一物逮捕交付廷尉，赐死。沈约论曰：君子小人是类别事物的称谓，遵循道义就是君子，违背道义就是小人。所以姜太公从屠夫钓鱼之辈成为周朝太师，复说离开筑墙之意成为殷商丞相，名扬隐逸，唯才是举。到了两汉，这个道理没有改变，湖广世代农夫，官至公乡。黄宪是牛一的儿子，名重京师，不向后代分为两途。魏武帝开始设立九品中正，大概是为了评论人才优劣，不是说世家大族地位高低。而都正的平庸之士随时抚养，凭借世代资历相互欺凌驾驭，因此沿袭就成了固定法则。周汉之道以智慧意识愚昧，近以来以高贵意识低贱，士族与庶民的等级明显有了区别。裴子也评论说，古时候只要德行道义值得尊敬，无论他是背着货物叫卖的商贩。如果这个人没有德行，即使出身世家大族又有什么用？民工贵族的子孙后来也和普通百姓一样。士族和庶民虽然有分别，但本来没有华丽与朴素之间的隔阂。自从晋朝以来，这种风气逐渐改变，隐居山野的杰出之士仍然能在清贵的仕途上显达。到了晋朝末年，就完全只限定在门阀家族中。从此以后，三公的儿子傲视九卿之家，黄散官的子孙蔑视县令长的家庭。他们相互之间骄傲自夸，争论细微的利益，只谈论门第，不问贤能。像谢灵运、王僧达那样有才华但轻浮急躁的人，如果出生在寒门，尚且会遭受挫折。再加上他们依仗父祖的硬币，招致祸患是理所当然的。9月4日，北魏主回到平城。丙寅日，北魏大赦天下。冬季10月甲戌日，北魏主向北巡视，想要讨伐柔然，到达阴山遇到天降雨雪，北魏主想要返回。太尉魏卷说，现在调动大军来威震北方的敌人，离开都城不远就急忙返回，敌人必定怀疑我们内部有变乱。将士们虽然寒冷，但不能不继续前进。北魏主听从了他的意见。辛卯日，军队驻扎在车轮山。姬涉将军殷孝祖在清水东岸修筑了两座城池。北魏镇西将军封赤文攻打这些城池，亲口戍主。镇威将军傅前爱击退了魏军。殷孝祖是殷宪的曾孙。皇上派虎贲主庞孟求率兵救援清口。清继二州刺史严师伯派中兵参军苟思达协助他，在沙沟打败了魏军。严师伯是严峻的同族兄长。皇上派司空参军卜天生率兵会合傅前爱以及中兵参军江方兴，共同攻打魏军，多次击败魏军，斩杀了魏将枯归公等数人。11月，北魏征西将军皮豹子等人率领3万骑兵协助封赤文侵犯青州，严师伯率军抵御， 辅国参军焦度刺重皮豹子使他坠落马下，缴获了他的铠甲、长矛和全套装备，亲手杀死了数十人。焦度原本是南岸的敌人，北魏主亲自率领10万骑兵、15万辆战车攻打柔然，越过大沙漠，旌旗绵延千里。柔然的处罗可汗远远地逃走了，他的别部乌珠架腿等人率领数千个部落投降了北魏。北魏主克时记载功绩后返回，当初皇上在江州时，山阴人戴法兴、戴明宝、蔡贤担任典签，等到皇上即位后，都任命他们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。这一年，三位典签都因为当初起兵时参与密谋，被赐予县南的爵位。蔡贤已经去世，追赐给他。当时皇上亲自处理朝廷政务，不信任大臣，但心腹耳目不能没有寄托。戴法兴很了解古今之事，一向受到皇上的亲近和优待。鲁郡人朝上之，出身于氏族中的末流，涉猎文史，被皇上赏识，也任命为中书通事舍人。凡是官员选任、受职、升迁、调任、诛杀、赏赐等重大决策，皇上都与戴法兴、朝上之商议。朝廷内外的杂事大多委托给戴明宝，这三个人在当时权势很大，而戴法兴、戴明宝大肆收受贿赂，凡是他们所推荐的人没有不任用的，天下之人像车服一样聚集在他们周围，门外如同市场，家产都累积千金。吏部尚书顾忌之唯独不向戴法兴等人低头屈服。蔡兴宗与顾忌之交好，嫌他风骨节操过于严峻。顾忌之说，兴皮曾经说过，孙资、流放不过是不让我做三公罢了。顾忌之常认为，人禀受的命运有固定的界限，不是智力和力量所能改变的，只应该恭敬地守住正道。但愚昧的人不明白，妄图侥幸，白白地损害了高雅的道德，对于得失毫无关系。于是按照自己的意思，命令弟弟的儿子顾愿撰写《定命论》来阐明这个道理。